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逐节注解导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四章一节至五章二十二节的主题是补满信心不足，与二章一至十六节传扬神的福音前后呼应。使徒并没有被初信者一时的火热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帮助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以致可以在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但是因着撒旦的阻挡，使徒被迫把原本打算当面提醒初信者的话写成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便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就在无意之间，四章一节至五章二十二节成为造就初信者最好的门徒培训手册，这完全是圣灵的奇妙作为。第一节可译为：末了，弟兄们，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讨神的喜悦，其实你们也正这样行，我劝你们要更加努力。保罗的态度是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像母亲一样存心温柔，又像父亲一样劝勉安慰嘱咐。劝勉的内容不是纠正他们，而是要让他们的行事为人能更加努力地讨神的喜悦。更加努力不是鞭打快牛，而是因为人性都是懈怠的，属灵的生命不进则退。许多初信者经过兴奋的信仰蜜月以后，往往止步不前，很快随流失去。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表明以下并非新的道理，而是对初信者的提醒。保罗已经传给他们完备的福音，初信者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新鲜道理，而是更加努力地照着去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对于初信者的命令是凭主耶稣的权柄传下的，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主。这些劝勉包括四个方面：一、成为圣洁；二、更加彼此相爱；三、警醒等候主来；四、全然成圣。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些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使徒对于初信者的第一个劝勉是成为圣洁，正如之前所祷告的，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成为圣洁是信徒重生得救时，从不合神心意的世界中被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事实。 而远避淫行则是需要信徒一生学习的分别为圣的功课。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希腊城市，希腊的文化是性放纵的文化，罗马的婚约甚至允许男人有婚外情。保罗了解这些初信者生活在一个不知道圣洁为何物的世界里，婚外性行为与妙计行淫是社会的常态，所以特别提醒他们要远避淫行。传福音的人应当像保罗一样有同理心，不要初信者连连点头就以为他们都明白了，结果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罪。正如过去的帖撒罗尼迦人不知道什么叫淫行，今天的初信者也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撒谎。传道人也应当像保罗一样了解初信者的文化处境。有些初信者和帖撒罗尼迦人一样，成长于一个不知道圣洁为何物的社会。传道人若是不知道他们口中的男女朋友只是同居伙伴的代名词，就会放任他们长期沉溺于罪中。神的旨意是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世人以为自己的身体可以自己做主，人人有权享受自己的身体，只要开心就好。但信徒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成为基督的肢体，圣灵的殿，不可让淫行得罪自己的身子。因此初信者首先要学习在情欲的事上控制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表明世人放纵性欲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故意拒绝神，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相反，初信者胜过性诱惑的关键是因为认识神，而不是担心健康问题、社会后果。维持与神的正常关系是初信者成为圣洁的前提。不要一个人在这些事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可意为不准有人在这事上越轨，占他弟兄的便宜。在彼此相爱、关系密切的团契生活里，初信者尤其要注意不可贪恋别人的配偶。这些事在道德沦落的时代，虽然未必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所以保罗切切嘱咐免得他们追悔莫及。第七节可译为，因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他在西奈山就宣告，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只有没有蒙神呼召的人才会以为犯了罪可以忏悔，可以大胆地沾染污秽。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无视神的性情，把各种污秽强解成圣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并非保罗个人的偏好，也不是根据某个时代的文化和历史处境，而是主的命令和神的呼召。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神要求我们成为圣洁，并不是让我们追求某种圣洁的经历，也不是列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规条，而是赐下圣灵，让我们能靠圣灵行事，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信徒若不肯远避淫行，证明自己与神的关系不正常。信徒若与神的关系正常，必然会追求成为圣洁。初信者若是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即使是在性文化泛滥、羞耻感稀缺的21世纪，也有力量 逐渐控制自己的身体，远避淫行。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使徒对于出信者的第二个劝勉是更加彼此相爱，正如之前所祷告的，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帖撒罗尼迦人已经接受了恩膏的教训，所以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人，不但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而且应当更加努力。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指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庇里亚等地的外邦信徒，后来他们果然乐意捐助远方犹太地受灾的犹太信徒。十一至十二节可译为，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管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好使你们的行为能得外人的尊敬，同时也不依赖任何人。立志过安静的生活，指信徒应该避免公众的喧嚣，生活安静而不张扬。只有立志过安静的生活的人，才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神所呼召的事情上，在容神一人的工作中等候主来。管自己的事，指信徒应当避免无谓的纷争，不无端干涉他人。这不是说不要顾及别人的利益，因为保罗也教导，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亲手做工，指信徒应当自食其力，尽量不成为别人的负担。当时有些信徒认为基督很快就要再来，所以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信徒彼此相爱，不是制造机会让别人来爱我们，而是一面等候主，一面亲手做工，寻找机会去爱别人。好使你们的行为能得外人的尊敬，指当时希腊人鄙视体力劳动，视之为奴隶的工作，但信徒却不能迎合世界的风俗潮流，而要用亲手做工来向外人显明什么是分别为圣、被神看为喜悦的生活。不依赖任何人，不是指信徒不要互相帮助，信徒之间应当彼此相爱，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但却不能依赖别人，更不能依赖外人。当时如果信徒不能亲手做工，一旦逼迫临到，被社会排斥，就会断绝来自社会的经济支持。因此信徒群体之中有必要实现自给自足，不必依赖任何外人，也不怕被排挤出拜偶像的行业工会。今天许多信徒所从事的行业越来越需要附和社会潮流，一旦潮流与神的旨意对立，信仰就会与工作发生冲突，使我们难以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因此现代的信徒更需要求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让我们知道怎样才能不依赖任何人。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使徒对于初信者的第三个劝勉是警醒等候主来。帖撒罗尼迦信徒能忍耐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但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观念。有些人认为，既然基督即将再来，就应该专心等候主，不愿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有些人认为，已去世的信徒见不到基督再来，什么指望都没有了，所以心里忧伤。没有指望的人，指不信主的人，他们对死亡是绝望的。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指已经去世的信徒。新约经常用睡觉来比喻死亡，但并非指灵魂睡了，因为信徒离开了身子，便是与主同在。这是指身体睡了，只等到复活变成荣耀的身体，再次与灵魂结合。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就应该相信神也能使去世的信徒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死而复活。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表明被提的启示来自于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并不是指保罗认为自己在主再来时仍还活着，而是保罗把自己置身于写信的对象之中。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指主再来时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因此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已经去世的信徒不会被遗漏，他们将与活着被提的信徒一同见主。可能使徒们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有些信徒已经去世了，他们的亲友很想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受到严重的亏损。十六节可译为，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时有发令的声音，有一位天使长的呼声，还有神的号声，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圣经中唯一被提到的天使长是米迦勒。神的号声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号声是宣告主的再来，召聚神的百姓。神指示在每年七月初一吹角节喜年的赎罪日吹角。旧约里也用角声来描述神出现时的威严可畏和征战。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指已经去世的信徒会先复活。用话语从无创造出宇宙的神，也将赐给那些信徒的灵魂一个全新的荣耀身体。基督再来的时候，活着的信徒身体会改变，然后与复活的信徒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有的信徒将同时见主，没有先后之分，然后和主永远同在，不但与主联合，而且彼此联合。被提原文的意思是突然取走，也被译为夺去、抢出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信徒将突然被提到天上，从世界的灾难中被抢救出来。相遇原文指贵宾来访时，城中的居民差派正式的代表团出城迎接，然后陪同贵宾一起进城。基督从天降临，是先降到云里空中，然后再公开降到地上。那些复活被提的信徒在空中迎接基督以后，还要陪同基督一起回到地上审判世界。圣经提到，在七年大灾难中，有些信徒会从大灾难中出来，有些信徒会驾云上天，也有些信徒会为主殉道。至于教会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教会史上有不同的见解。参见《千禧年》一文。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初信者的教导，只是停留在和主永远同在，并没有描述细节。因为重要的不是知道将来被提的细节，而是现在遵行神的旨意，确保自己将来能进入天国。几年以后，保罗将在哥林多前书就复活发表更加详细的阐述。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表明使徒的这些教导是为了使初信者在面对死亡时可以彼此安慰鼓励，而不是引发他们对末日的好奇和猜测。教会被提的启示将给信徒带来安慰和鼓励，信徒不但不应该像世人那样担心害怕，反而急切盼望基督再来，与主永远同在。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信徒若要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首先就要专心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基督耶稣。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